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世界卫生组织敦促各国做好准备，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人数可能会激增。就在人们以为快要看到曙光的时候，全球不得不又一次加紧防控，对南部非洲国家实行旅行禁令，一些准备开放的亚洲国家也再一次关闭国门。那怎么看各国对奥密克戎采取的应对措施？西方国家迅速地对南非等国家实行旅行禁令，会不会对那些及时公开、透明通报疫情的国家起到寒蝉效应？中国说奥密克戎来袭，让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中国的防疫政策。那动态清零是不是像中国所说的是最佳的防疫选择？今天我们邀请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军辉博士来分析和点评。季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您，叶
那，
凡女士，您好，很荣幸再次有机会跟您、跟观众一起来分享这些知识。
感谢您。那跟之前的出现阿尔法变体和德尔塔变体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在应对奥密克戎的时候，有了哪些有利的条件？各国应对手段有了哪些进步吗？
在 Delta 变种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施打了疫苗。所以，就疫苗这一点，条件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对疫苗保护力的这个认识不太一样。当初美国的这个疾病管制局在7月初开始宣布说，这个 Delta 的这个变种病毒对已经施打完成疫苗施打者仍会感染，而且少部分会产生重症等等。当时我们有一个资讯还不知道，就是。这个是到8月下旬、9月初陆续的研究才发现说，不管是哪一种疫苗，在完成施打6个月左右以后，它的保护力、它产生综合抗体的能力，都显著的下降。那因此呢，当时我们只知道说，这个已经完成疫苗施打者对这个 Delta 的这个病毒的保护力下降，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说，其实有两个这个因素混在一起，当时没有办法去剔除、去分开。一个因素就是说，Delta 变种病毒本身它有能够突破部分的这个免疫的综合抗体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因素当时没有能够剔除的，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到8月下旬以后才陆续发现的，就是疫苗本身它的保护力产生综合抗体能力。在经过6个月以后下降，这个是不管面对哪一种病毒都一样的。那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新的证据，才使得美国跟欧洲许多国家，那其实以色列更早就开始施打这个第三剂的追加剂。那昨天这个辉瑞他最新的他自己研究的报告出来说，虽然两剂施打辉瑞以后，他的这个对这奥密克戎的保护力显著的下降。但是如果打了第三剂，它的这个综合抗体产生的能力可以比两剂增加大约20倍。同时，他也宣布说，他的这个打了追加剂以后，对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感染跟重症的保护力非常明显的提高。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对疫苗，尤其是追加剂的这个认知，是相对于当时我们对这个Delta 病毒的时候。所不知道的，这是我们新增的一个知识跟这个策略。
那这一次各国采取的应对手段啊，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迅速地对南部非洲国家实行旅行禁令。那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就提出抗议说，这个措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您怎么看这个措施本身有没有科学依据？它的这个作用有多大？
这个措施不能说完全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同时它也没有很强的科学依据，就是说它是一个部分的科学依据。所谓的部分的科学依据，就是说它是假定说这个变异株的来源是南非，所以我们就阻绝这个接触，不让南非的人或者是在南非旅行的人进来，那这样就可以在暂时的。阻绝它的进入，这个只是部分，因为这样的证据不是很强烈。为什么？因为 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说这个奥密克戎这个变毒株它的原始发源地是来自南非，这一点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同时最近陆续有欧洲国家啊，通过他们新的这个基因定序去发现说，早在南非还没有去分离出这个新的变异株。也许部分观众会有这个误解，就是说南非是第一个国家去把它基因定序去找出这个新的变异株，但这并不一定表示说它的原始发源地就是南非。那刚刚我说到欧洲有部分国家最近陆续发现，在南非宣布这个新的这个变异株在11月初宣布之前，已经感染的新冠病毒的这个病患，在他们身上已经验出同样的奥密克戎，只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有这个变异株。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因为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啊，说这个病毒株是来自南非，所以就直接对南非跟其他邻近的国家实施这个旅行的这个禁令，这一点不是完全符合科学的。
正因为这样，有批评的人士就说，旅行禁令呢会让其他国家认为，迅速公开透明的报告疫情，反而会受到惩罚。以后会像中国在疫情初期那样延迟或者隐瞒疫情。您怎么看？
这点我非常同意。那其实，美国跟欧洲国家，还有部分亚洲国家旅行禁令来处理的话，是有一点过分，过激。因为其实还有一个比较中间的，就是说比较稍比旅行禁令温和一点的做法，就是像美国当初从这个武汉撤离的这些侨胞，先给他们检疫2个星期，哦，检疫2个星期，然后检测没有感染就可以自由了。那这一点有部分亚洲的国家，像新加坡跟台湾，他们就这么做。他们并没有对南非跟这些邻近的国家禁运，他们其实他们都是一视同仁，尤其是台湾，他把所有的来自外国的，你都是要经过2个星期的这个检疫。那这样是比较中间的做法，就是不是完全切断这些旅行，也比较也相对来说比较人性的做法。
那季主任，中国官媒新华社发表文章说，奥密克戎来袭表明中国实施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是正确的。那现在西方国家关闭国门，会不会让中国更加认为它的清零措施是合理的？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看。刚刚您的问题是说，会不会让中国认为这个清零政策是更加合理的？那我这个两个层次来看，是一个是指中国就对内的这个宣传跟沟通，另外一个层次是国际上怎么看啊？那我先来说对内，因为这个是一直是这个中国执政当局他们的措施，他们的策略。那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访谈曾经谈过，中国他在这个对内对外的政策上有必要实施他的这个清零政策。为什么？因为他要摆脱。对外他要摆脱说这个中国是这个病毒的来源，是作俑者，然后他要转变这个叙述，转变这个认知，要将中国是这个病毒的来源者这个观念转移成为中国是这个 pandemic 这个疫情的这个拯救者，就是说他自己能够做得很成功，而且能够把他这个并疫情控制的这个方法制度交给世界各国，他是有需要这么做。那对内呢，这个因素很复杂，一方面有相当多数的中国人民，他们接受中国执政当局的说法，就是说因为中国这个防疫成功，使得中国人民大部分的情况下在疫情当中能够过正常的生活，所以有相当多的人民也支持这样的做法。那当然另一方面 就一个威权性的或者是独裁性的政权来说，它要保持政权的正当性，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够让人民能够平安正常的生活。那因为这些因素，它一定要继续这么做。但是所忽略到的，就是在这样的严格的清零政策下，牺牲了多少人民的这个工作、活动、经济的这个权利，也牺牲了就说这个在新冠肺炎以外的疫情也会受影响，就是我们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在每一个国家都同时存在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疾病需要照顾。那如果把大部分的资源、大部分的焦点放在这个新冠肺炎的话，多多少少会牺牲到。那上次我提过，有一点在各国都有做，在中国还没有看到研究报告。就是说在这个严格的管控措施之下产生的这个精神疾病，大部分的国家在这个2020年相对于2019年来说，它的这个精神疾病的这个罹患率都至少高出 50% 以上。像这些，这只是其中的一点。那清零政策会带来它的这个连带损伤，这个是对内。那对外来说，我想大部分的国家不会去接受中国这个清零政策的优点的说法，因为要控制这个疫情，不是只有清零跟不清零的选择，还有很多中间的选项。那清零政策是在还没有疫苗的时候很有效的管控措施，那我通常把它称为第一阶段，就是整个疫情的第一阶段，就是还没有疫苗的时候，清零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控制。但是有了疫苗以后，我们就需要改变我们的策略，就是要怎么样利用有效的疫苗，逐步来脱离这些严格的管控措施，逐步的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经济、我们的这个国际交流能够恢复正常。那清零政策对这样的，逐步缓解这个疫情的控制是很不利的。那我相信，我的认知是，国际上大概很少会接受说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很少国家会这么做。
那现在西方对这个南非等国家关闭国门、禁止旅行，这个和中国所说的这个关闭国门、零感染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不同的是，西方国家它是有针对性，它只是针对他们认为高风险的国家。那当然，刚刚我有提过，不一定要做到关闭国门，他们可以用简易的措施啊。那中国是对所有国家都关闭国门，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所有的国家，那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程度。那西方美国、加拿大还有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采取新加坡的措施，就是逐步的准备跟这个病毒共存，安全的共存。那安全共存主要就是靠三个策略，一个就是扩大疫苗的施打，那第二个就是社区的这个监测，社区监测你防止它扩大的这个爆发，还有保护这些比较高风险群的人，那靠这些措施能够我们逐步的来跟这个病毒共存，而不必长久的用严苛的这个措施来管控它。
那说到这个疫苗，奥密克戎来袭呀，这个和疫苗的接种率有多大的关系？比如您说的，现在还不确定，可能是在南非发起的，有可能在欧洲首先出现了，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不只是奥密克戎，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变种都是因为这个病毒它在某一个地区扩大的这个传播就会产生变种。那我们从开始去年疫情开始到现在我们知道只要每一个地区它遭受这个病毒的这个广大的这个流传之后，一定会产生变种。那甚至于不久之前还有学者发现说，早在2019年12月，武汉地区就已经出现变种了。 根据这个证据，他们去推断说，如果12月就已经出现变种，表示这个病毒在当地至少已经流传一两个月了。哦，他们是以这样 来往回推，推测说这个病毒的出现比我们预知的可能还要早很多。那去年美国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也连续出现好几个由美国产生的变毒病种。那今年年初就是冬天美国疫情严重的时候，加州就出现两个变种。那所以以这个情势来判断，当然这个奥密克戎有可能是非洲出现的，但不一定是南非。那为什么有可能是非洲出现？因为非洲的这个疫苗的接种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以地区来说。但是呢，非洲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因为它生活形态还有这个人口结构不一样，它的这个年轻的人口很多。那我们知道，从生理上来看，跟生物学上来看，这个病毒对年轻的人危害比较低，他们虽然会感染，但是严重度比较低。所以南非虽然病毒的虽然疫苗的接种率很低，但是它的这个盛行率也相对于欧洲跟美国低，死亡率也低。所以尽管他们的这个疫苗接种低，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取得疫苗，也不能就因为这样来推断说这个病毒一定是会是来自南非。那当然就疫苗的这个全世界的公平性来说我们知道这个病毒只要它继续流传，它一定会继续产生变种。所以这些疫苗的生产国或者是疫苗拥有比较多的国家是有义务，这个不只是为了帮助别的国家，也是帮助自己，有义务来协助这些疫苗缺少的国家来共同来为了这个全球的防疫。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安全直到全世界都安全，所以这个引起的一个关于疫苗的这个公平性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分配不均问题，还有这个旅行禁令会不会加重不平等呢？
旅行禁令本身是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促成这个国际间不平等的问题。那刚刚我提过，就是说旅行禁令是一个非常严苛的措施，有一个比较不那么严苛的措施，就是可以，如果你怀疑该地区或者是该国有严重的感染的这个危险因子，那么你可以针对来自那国的这个旅客或者是居民给予检疫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做到禁令这个程度。那其实哈，这些低收入国家他们所需要的不只是疫苗，因为美国跟中国还有部分欧洲国家有陆续在捐疫苗给非洲，所以光是捐疫苗还不够。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我们可以回想去年不是去年，今年三月二月三月美国开始要大规模接种疫苗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连美国这种富裕的国家就已经出现它的这个基础建设不够。因为你疫苗尤其是这些 mRNA 的疫苗，它需要非常低温的冷藏，你需要有这种冷藏链运输链，然后你需要有人力，需要有资讯处理，知道说哪些人需要接种，哪些人有接种了，哪些人还没有接种，这些都需要有相当的这个资讯跟卫生医疗的基础建设。那这些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非洲，他们非常缺乏，所以他们所需要的不只是疫苗，还有需要帮他们加强他们的这些资讯跟基层的这个医药卫生的基础建设。
那也有人指出，这和这些发展中国家或者贫穷国家他们自己寻求疫苗的这个意愿也有关系，因为前一阵子非洲的这个新冠感染率是急剧的下降了，所以给他们是不是有一个错误的这样的希望，所以在寻求疫苗供应方面也没有特别的积极。
没有错，任何地方包括美国一样，就是说当这个疫情在下降的时候，那些还没有施打疫苗者他们的意愿施打意愿就会降低。那 以非洲来说，它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非洲它同时已经长久面临许多其他的疾病，好像艾滋病、像疟疾，这些 都很严重的传染病。那因为新冠肺炎的流行，使得许多非洲国家，他们长期在对付这些艾滋病、疟疾，还有肺结核，哦，这些在非洲都还很严重，都缓慢下来。那使得像最近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去年是第一次，因为一二十年来这个疟疾的这个死亡率一直在下降，罹患率也在下降。去年是第一次提升，那提升我们都知道原因，就是因为新冠肺炎影响到对疟疾的控制。那疟疾只是其中之一，所以非洲的问题是相当的复杂，它需要长期多方面的去协助它做各方面的这个基础卫生的建设。
你怎么看这个奥密克戎之后，新冠病毒会怎么样再演变？是会更加毒性加强还是减弱？
这个未来只要任何国家任何地区没有能够控制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广泛的这个流传，一定会再有新的变种病毒发生。所以我从今年开始施打疫苗以后，在很多次的这个媒体采访，我都一再强调说，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就是说我们不管是施打疫苗或者是控制这个疫情传播的速度，一定要比新的变种产生的速度还要快。为什么？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还算是幸运。我说的幸运指的是目前出现的变种，包括新的奥密克戎，我们知道我们的疫苗都大致上都还有效，虽然有的部分效果会减低。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未来会不会产生一种超级的变种，让我们现有的这个疫苗变得非常效力非常的低，那到时候会有新的一波。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所观测到的新的这个一波的这个新的感染，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绝大多数感染者都还是未接种疫苗的人。所以这些新一波感染的有部分专家把它称为未接种疫苗者的这个大疫情、大流行。所以我们需要防止这个未来急剧的这个新的这个变种病毒的出现的一个策略之一，有疫苗的国家就是要扩大疫苗的施打，还有包括这个追加剂的施打。
那现在这个 Delta病毒它并没有减弱的趋势，那奥密克戎又来势汹汹，我们这个冬天要怎么样来应对这两种病毒对我们的夹击？
关于这个奥密克戎，它有很多重要的资讯我们还缺乏。第一个就是它感染以后严重程度如何。那我们初步从南非的资讯得知说，一方面它的感染力、传播能力比 Delta 还强很多，但是感染者的这个严重程度的这个比例相对于 Delta 低很多，还有感染者的死亡率相对于 Delta 也低很多。那昨天世界卫生组织跟美国的疾病管制局也又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这个新闻稿，就是说根据初步的研究、初步的资料，虽然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感染能力很强，传播能力比这个 Delta 强，但是初步的证据是它的这个严重度跟致死率是会比 Delta 低，但是这些都只是初步的证据，我们至少需要在三四个星期才会有更确切、更可靠的这个资讯。那另外一个重要的资讯目前也还缺乏，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我们目前的疫苗到底对它的保护能力有多大，这个目前只有初步的资讯，像昨天说的昨天这个辉瑞他发布了自己研究，但这只是一个研究，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认。那在没有确切的这个资讯之前， 美国、欧洲还有许多国家同时面对这两个新的这个变异株的这个威胁。那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有这个 Christmas 跟新年的这些假期，很多这个家人的这个团聚，要非常小心。就是说，除了已经施打疫苗以后，我们有一点已经知道的，就是说这个疫苗对每一个人的保护效果不一样。那这些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初步已经有的证据就是两种人，他的即使完成疫苗接种，他的保护效果还是很低。第一个就是有慢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的人，尤其是这个 cancer 的病人，因为他们吃的不是因为不只是因为病，还包括因为他们治疗用的药物会降低他的这个免疫反应。那第二种人就是平均来说，年龄越高的人，我们的自身的这个免疫能力跟免疫反应能力会降低。所以亲友当中如果有这两种人在一起在聚餐聚集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保护他们。那当然另外还有就是五岁以下的儿童还不能接种疫苗。那我有很多亲友他们采取比较严格小心的措施，就是说如果要有这个聚餐，每一个人当然第一个条件是都打完疫苗，那同时呢在聚餐的前一两天都做那种快筛的检测，确定所有来参与聚餐的人都没有这个确诊。
那新冠疫情现在爆发将近两年了，我们从其中学到了哪些经验呢？
这个新冠肺炎让我们学到很多其中一个就是这是科学的本质啊，就是说所有我们认为正确的知识都有可能以后被推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说又因为这样我们就去忽略这些证据，那这个是所有科学面对的共同的限制。那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不断的这个学习新的知识，不断更新。那另外就是我们知道除了疫苗以外，一些传统的这个保护控制方式，例如这个洗手还有挂在室内挂口罩，这些对防止传染效果非常大。那我曾经见过有研究，就是说如果你在一起的人这个大家都挂口罩，我指的是室内，那个传染的那个几率是非常的低，就是说假定这些人都已经施打疫苗，然后大家在室内又挂口罩，传染的这个几率非常的低。所以我们就是在还没有更进一步的确切的资讯关于特别是关于这个新的奥密克戎之前，我是建议大家还是稍微小心一点，尤其是如果要室内的这个聚餐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室内聚餐是没有办法戴口罩的。那这个时候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几个这个建议的措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通风。那通风冬天很冷，你没有办法打开窗户，太冷了。那可以一个替代的方式，就是现在有很多这种空气过滤器，那不是一般的空气过滤器，而是有这个 HEPA 的这个空气过滤器，它能够过滤病毒。所以如果有必要室内聚会聚餐的时候，看人数多寡，就是你去购置这种空气过滤器可以替代这个窗户没有办法打开，因为所有的这个民航客机里面都有装这个，所以其实客机里面的空气是比任何公共场所室内公共场所还安全的，因为民航客机里面它的这个空气过滤器就是这种最高标准的 HEPA， 它平均大概是五分钟左右就会把全部机舱的空气过滤一次。
非常感谢季主任，那感谢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军辉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